但起码我们知道说基甸听见，所以整个的背景就告诉我们说，神差遣先知要解释他们的遭遇，结果呢别人听不见，但是基甸听见，基甸是有耳朵的，所以所有的得胜者的呼召是对凡有耳可听的，神才呼召他。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耳朵呢？我们能不能听得见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呢？这就是基甸的故事。那因着这个缘故，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你看周围一点粮食也没有，但是基甸有粮食，基甸有东西可以吃的，因为你不管在哪一个合场，敌人都吃过，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这个住，还没有来到住棚节，还没有来到收场，秋天还没有来到，所有的这个酒榨通通没有被启用，通通摆在那里而已。所以大家只知道说，所有的打麦场是到处打麦场，因为到处都有丰收在这，所以敌人所注意的就是有粮食的地方。但是感谢主，这个基甸他懂得把粮食藏起来，他知道说在敌人想不到的地方就是酒榨，谁会想到酒榨是压酒的地方，怎么可能在那里会出粮食？所以这就是基甸的原则。那许多时候当别人没有粮食，别人饥饿的时候，别人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为什么你读圣经读得懂？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今天你如果得着粮食的话，你是在什么？是在酒榨的原则底下来得到粮食的。什么叫酒榨？酒榨就是把生命分给别人，酒榨就告诉我们说，葡萄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但是必须经过压榨，然后呢你看见变成酒，那个葡萄的酒，那根据圣经的解释就是葡萄的血。所以等到你看见把生命完全倾倒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酒榨的原则。所以很清楚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得着粮食，那个原则还是十字架的原则，但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不是你自己得着满足的，是你把生命倾倒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不止你自己有粮食，别人也应该要得着粮食。所以最重要的，你怎么知道主呼召你做的圣者？就是当全世界饥荒的时候，当大家都哀求贫穷没有粮食的时候，你有粮食。那你只要有粮食，你把粮仓一打开，你看全世界都来了。这就是约瑟的故事，这也是基甸的故事。所以今天重要的不是宣告说我们的聚会是最好的聚会，我们要问说在这里有没有粮食。如果有粮食有东西吃，你不怕人不来。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基甸的故事。所以基甸一开始给我们看，第一他是有耳朵的，他能听得见神对于环境的解释；第二我们看见说他是有粮食，他是在什么呢？在酒榨里面来打麦，这第二点。那第三点，因着他默想整个所有的遭遇，所以他就可以问神一些问题。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今天我们好像被丢弃一样？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好了，神的回答是很清楚的，不错，是这样，事情已经是这样了。那么现在呢，神要借着基甸的手来扭转整个局面。是贫穷不错，是遭遇不错，但是现在有人可以扭转这个局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基甸。所以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意思是说， 现在我要借着你来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基甸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不能。他说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里是最微小的，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拯救以色列？他们怎么能跟从我呢？你有实力也能跟从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能力，你就要问后面有多少人跟从你，这个最重要。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可以带人去游山玩水，那是另外一件事。很要紧是你爱主，你能为你也隔在的一批人也爱主，明白吗？所以现在不只是基甸一个人觉得今天他们的遭遇好像被神丢弃一样，他必须也得着一般人和他同样的感觉，然后他们才能做基甸所要做的事。所以现在凭着基甸来说，他凭着什么能力？他能够这个能够去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什么都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神说，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你的人如击打你的人一样。那你怎么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后来你看见等他基甸在这个祭台上献祭的时候，你看见神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悦纳了那个祭。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神与他同在。那因为这个荣归，下面接着的就是他打碎众偶像，打碎他父亲的偶像，然后呢他父亲能够替儿子辩论说，那么现在要辩论的，要说的，要和这个基甸辩论的应该是巴力自己，让巴力自己和基甸辩论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给我们看的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人，他必须在他身上是所有的偶像是完全脱落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侍奉主，他今天爱主，他没有牵挂，他不会说他总是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其他事情放在第二，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或者事或者物霸占了我们的时间，好像我们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好像我们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了，好像我们聚会本来都是不迟到的，后来慢慢就迟到了，明白吗？过去迟到有感觉，后来迟到就慢慢变得没有感觉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光景慢慢不行。所以很清楚的，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让世界来霸占我们。所以下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基甸真的打碎众偶像，结果很稀奇的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身上。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偶像出去了，圣灵就进来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能被圣灵充满，原因在哪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占有我们，孙子可以占据我们的时间，微信可以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弟兄姊妹，有多少时间我们是没有，我有多少日子没有被蝗虫蚂蚱吞噬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有理由啊。当你用微信的时候，当你在这里教专门做许许多的事，我们都很有理由。但是现在我问一个问题，你里面平安吗？你的光景像过去一样？那为什么慢慢慢慢你觉得你自己有点倒退的情形呢？很清楚的，就是不知不觉的蝗虫蚂蚱茧虫就吞吃了我们的些日子，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再说第二次，许多的事情不是不能做，许多的事情是蝗虫是箭虫把我们的时间统统吃了。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看电视看新闻，有两种看新闻的方法。那今天一个新闻就是你只看新闻没有评论，但是现在我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因为有的电视台啊，他要把一个钟头把它填满。我要问大家，一个钟头有几个新闻？没有几条新闻，一个钟头最多是五分钟的新闻就 面的所有的时间怎么去填空填进去呢？一定要广告填进去，然后呢一定什么呢，一定要用评论语，这个类似所谓专家，让他们来评评这些这个新闻。好了，那你真的评新闻还可以啊，但是每一个电视公司、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广播台都有他的政治的立场，所以他找的那些评论员都是他认为说比较倾向我们这个公司立场的评论员，表面上是非常非常的公平，两边的话都有，但大家都很清楚的，如果这个电视台有一个政治立场，他最后那一个钟头是一定往那个方向去的。那我们过去看见，不是我们从前说过这个民主制度要好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制度是点人头不打破人头，那过去如果你要爬上王位，你要做皇帝的话，你一定要杀才可以，所以你一定把人头打破了，然后你才能坐上宝座。那现在大家说哦，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实在说来，这个今天民主制度的好处就是大家都是君子，大家呢都数点人头就完了。那大家没有忘记，特别在竞选的过程里面，那为着政治的利益一定要把对方打倒，你看见把对方抹黑，各种情形，人格的谋杀等等等等，和宫廷里面厮杀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以为说哦，这个电视台很公平，那个电视台很公平，如果大家仔细知道一下，为什么电视台现在有这么多的收视率，那么一定有很多人看，为什么很多人看，后面一定有一些财团在背后，然后有一大堆势力败在背后，有些人他们以得着既得的利益，他们要维持既得的利益，所以弟兄姊妹，一般弟兄姊妹大家都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好了，结果你看好了，你今天你为着要打开电视，其实只五分钟新闻就可以，但是结果你多听听他的评论，听听这个评论，听听那个评论，一下子一个钟头就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一天有几个一个钟头？你不小心你在电视上你可以做个几个钟头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仔细去看，所以我很喜欢在哪里，就是电视台电视里面有的就是它只有 outline， 它只有几分钟的，它没有评语的，这是最好的，因为你知道世界大事就可以了嘛。到底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是你的事，是你的判断嘛。但是现在这个电视台一定要请一般的人来讲他心里所要讲的话，所以就是你说这些公平这些东西你在那里听，我要问大家，如果这样的话，到现在到选举还有大概五十几天，我们难道一天到晚要坐在电视旁边来看，然后最后才能选择吗？所以你看见仇敌真是无孔不入，他真的要用蝗虫用蚂蚱来吞吃我们的时间。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一天有几个钟头可以这样浪费，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听到不过是人的意见，越听越糊涂，越听你越不知道到底应该将来要怎么拣选选择才对。所以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要做积淀，我们必须学会打碎众偶像。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听听，你可以知道一点的新闻够了，你再看一下里面就不平安，你多听一点你里面就不平安了。为什么？因为那是蝗虫吞噬你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做智慧人，我们要知道说蝗虫蚂蚱就利用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在地上有多少时间，如果每